有钱朋友实在多，没钱朋友个个多。
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有些人会说金钱并不重要，然而一个曾经历过身无分文的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我们需要学习怎样拥有财富而不贪爱财富，怎样在管理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有意义的幸福人生。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理财有道。我们需要学习怎样拥有金钱而不被金钱所掌控，我们需要学习怎样拥有财富而不看重财富，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在管理庞大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星期特别为您推出理财有道的节目，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张老师来和我们谈论这个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今天要和听众朋友来谈论一个话题，那就是当我们在财务上需要做出一些重要的很关键性的抉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寻求咨询呢？我们来请张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张老师你好。
你好，听众好。
讲到这个问题，那张老师，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寻求咨询呢？
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神要我们做智慧人，这怎么说呢？我想我们念了这节圣经呢，我们就了解了。箴言十二章十五节，
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
所以最后一句话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别人的劝教，因为我们自己不是看得很清楚，也很主观，有的时候不客观，对不对？所以这节圣经说，只有愚妄的人他才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不一定，我们做的事情不一定都对，那么既然不对怎么办呢？那叫问人呢，那这个叫做咨询，对不对？
对对对、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你越多的人我们叫做谋士啊，就是帮助你劝告你的人多的话，所谋乃成。
正所谓这个集思广益嘛，多请教一些人相关方面的资讯，你就可以有更多的思考。
对
啊，去分析啊，去比较啊，做出更合适的抉择。
好，我们看看箴言十五章二十二节怎么说呢？
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
这节圣经你讲得非常清楚哈。你假如不先商量，不跟人家商量，你自己做决定，结果所谋怎么样？你所想做的事情就没有效了，可能就失败了。但是你如果问，不是问一个人，问很多的人的话，谋事众多呢，你所做的事情一定成功啊。
对，能够有更多的参考嘛，哈。
对，这个箴言是很不错的哈。
是是是。
它还有一节圣经，你再念一下好吗？箴言十一章十四节：
无智谋，民就败落；谋事多，人便安居。
哦，这句话讲得更清楚了哈。你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替你谋事的话，你甚至于会失败的。假如你的谋事多呢，人就可以安心了。可以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你做的决定是对的啊。我想问一问，就是说为什么人都不喜欢跟别人商量呢？
以为自己已经够聪明了很有把握能够把事情做好吧
是啊，他们第一个是骄傲。
对对，
是
是
是,
是，
他认为自己要问人的难为情嘛，这个事情根本应该知道的，就很骄傲。 第二个原因呢，很固执。
嗯，
就算别人劝他，告诉他，他固执己见，他认为只有自己的才对，这个就是愚昧人了。
是是是。
还有就是怕人家知道，比如说我现在要找一个财务的顾问，也许我不想找一个熟悉的人，我要找一个不认识的人，为什么？
免得别人知道我太多钱。
啊，对呀，对呀，知道我有多少东西哈，或者是你做不到这个事情，你觉得难为情，怕人家知道这个事情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你想是什么？他不肯问人，
会不会害怕别人会占他便宜呢？
嗯，也可能啊，也可能啊，
也可能
啊，对。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已经决定了。我不希望改变。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怎么样，原不相配，对不对？
是是。
那我明明知道这个，可是我又爱上我的男朋友呢，他真是不信耶稣的，怎么样都不肯信耶稣，我是个基督徒，那么我知道如果我跟他结婚的话会有问题，因为他的主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最主要的他没有神，我有神，我一定要照神的方法去做啊，他就不用照神的方法去做，两个人意见就不行了，就吵架就离婚了。但是呢，因为我太爱他了，我就要嫁给他，所以呢我就不敢问别人了。假如我去问牧师的话，牧师一定会告诉我说，哦，信与不信的不能相配，或者问我父母说，哦，他那个人不行，怎么怎么怎么。你不愿意听这一类的话，你就不要咨询人家了，对不对？就是自己已经决定了不要改变，他就不咨询。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很多的人不肯咨询别人。
对，
最主要的是骄傲。
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盲点嘛，对不对？
嗯
啊，特别是在很多事上，我们有些时候没有办法把问题看得很清楚，特别在钱财的事上，你一损失可能就是重大的损失的。
对对对，
多少年的心血，对不对？
对对，
啊，你所积蓄的储蓄的钱一旦投资错误了，你就破产都有可能。
对，
对不对？
会会会
啊，对呀，
有这样的例子。
是啊，是。
那么但是问题是说，因为我们要找这个经济顾问的话，我们一定要问很多的人，而且是人家介绍，这个人是诚实的，
对，
这个人是好的，这样才可以，不是随便问的。所以我们就有下面另外一个问题了，
是到底我们该向谁寻求咨询。
啊，
嗯，
就是你讲的很重要，对不对？
对，
向谁？
对对对，
嗯，你想是应该向谁呢？
就是基本上你自己认识或者别人认识特别给你推荐的，
啊，
认为这个人靠谱的啊，诚信的，对吧？
对
啊，特别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如果能够找到一个虔诚的，爱主的，敬畏神的基督徒啊，基督徒也有很多种哈。
对呀，啊，
不要以为不要以为他说他是基督徒，你就可以绝对放心的啊，真的，他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爱主的基督徒，那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对吗？很重要啊。
所以呢，在我们寻求基督徒之前，基督徒的根源就是神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向神寻求他的旨意是怎么样的。在诗篇119篇第24节那里说什么呢？
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
哦，不要凭自己的意见，我们常常有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的冲动，我们缺少客观，我们有时候还不错的，还收集到一些事实，哦，这个这个，所以我可以做，所以不能够靠这个。你最要紧的，你要先求问神，神他是我的谋士，是我所喜乐的。那么就有故事在圣经里面的，我就想到基遍人，他们那个时候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就遇到一些人，他就把他们那些外邦的人都杀了，所以有些人呢就很害怕了，这个基遍人就是很害怕，他们怕约书亚一来就把他们杀光了，所以他们就用了个诡计。他们的诡计是什么？装作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是属于这个迦南地的人呢，我们是从很远很远地方来的，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饼啊弄没了，
衣服又穿到破破烂烂
啊，
身体肮肮脏脏 啊,
啊，
好像是从好遥远好遥远的、啊、经过了很长时间才来到的、
啊、
一些人
其实他们就在隔壁
啊，对，
然后他们就跑到约书亚那里啊，就告诉约书亚这个故事啦，他们听说这个约书亚怎么伟大啦，他们的神怎么好啦，他们很害怕，所以他们就从很远的地方来要做他们的奴隶啊，或者是服侍他们啊，这样子。结果约书亚一听怎么样，很可惜啊，约书亚向来都是很好的，他一听了之后他就很快乐了，你看我的名声传得这么远，这些人这么远来的，而且他们一定要做我们的奴隶啊，一定要帮助我们做仆人，那太好了。我是不知道约书亚怎么想法，不过就这是我猜他这么想，
满心欢喜地接受他们、啊、
我们看约书亚记九章十四节怎么说、嗯、
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
啊，这个就是他们的问题，出在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求问耶和华，他们就说 OK 答应了，好，我们就不杀你们了，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吧。过了三天之后，他们就发觉啊，这些人居然就在我们旁边，他们骗我们了，然后也没办法了，已经画得出来了，已经立约了，已经帮助他们了，所以呢我们不可以不求问，先要求问神，这个是最重要的。有的人就说我求问神，我怎么知道神怎么回答我啊？
对，这是一个问题。
凌云，你认为神怎么样回答一个人求问他的、嗯、
当然神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
嗯嗯
啊、最主要就是说你是不是真心的愿意来顺服神，这一点很重要、
嗯、对，很重要，
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嘛、
嗯、对
对吗？那么在圣经里头，神向每一个人显明他的旨意、
嗯、
用的方式都不一样嘛，对不对？有些时候是在异梦啊异象中来向人显现、
嗯嗯、
有些时候是真的以人的形象来向人显现、
嗯、
来启示人，来指示人应该走的道路、嗯、有些时候神就会用我们当天所读的圣经、
嗯、
常常都是这样，
对对对，
神常常就是在我们一个人读圣经的时候，哎，那句话那节经节你读过很多遍了，
对
吧、啊、读过很多遍都没有特殊的感动今天你正好面对这样的一个抉择的时刻，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需要一个答案的时候、
嗯、
那句话对你来讲就特别有一种的触动，
明显，
很明显的好像是神给你看到的一种亮光，指引你的一种的启示。
是这个很真实的。首先你就要看看有没有上帝的话语，
对、
啊、
对。
第二个呢，你心里看看有没有平安，有的时候因为神不许你做的话，你会七上八下，觉得不平安。
是的，是的、
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先求问神。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星，渐渐照亮
在诗篇第119篇133节那里说什么？
求你用你的话 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
所以刚刚我们就说求问神，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就是要求问神的话，因为他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的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辖制我。啊，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第二要寻求，是我们最好的咨询，因为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然后24节怎么说呢？
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
神的话是没有，你说哎呀，从那个上帝从前讲的跟现在的时代不同，不一样，有没有这种事情？
但是啊，千百年来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基督徒当中，千千万万人都有同样的经历，对吗？
对。
我们认真的去阅读圣经的时候，神就会借着某一节的圣经来指引我们人生当中的道路。
是啊，神的话是真理，真理就是说不跟随时代而改变的，就是永远是就是是的，是不是？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父母，有的人就笑了，我们的父母都是老古董，什么都不懂，有很多年轻人是这样认为。其实父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更爱你，更了解你，对不对？所以他知道你要做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以父母啊，我们一定要问他们的。
对，
他们虽然没有学过经济，他也没有学过怎么样理财，他没有学过，但是因着他的人生经验，他有很深的劝告可以告诉你。
对，
所以在这个箴言第6:20-21说，
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记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
是啊，这里说谨守父亲的诫命，不可以离弃母亲的法则。他们有他们的法则，他们有他们的诫命，那你问他们，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更加的了解你。
对，
另外一个更了解你的，比父母有时候还了解你的是谁呢？
配偶。
配偶，对。因为圣经上说，传道书4:9-12说什么？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所以两个人就可以抵挡不应该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我相信很多很多做丈夫的，他在做生意的上面绝对不会问他的太太，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女人懂什么呢？都是这样子认为。但是这个女人呢，神造了她的时候，她就是要帮助你，帮助男人。她有一种直觉，她虽然没有学过经济，她可以马上就知道，比如说你要跟某人合伙，她马上就会告诉你说，这个人你不能跟他合伙，有问题。她从哪里知道呢？他就直觉，有的时候是当然那个人的行为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女人有一种直觉。
是
是
是，
所以有好几个原因你一定要问你的太太。第一个是二人同行哈，是更好，这里说两个人便能够抵挡他。然后呢，保护你们的关系，这句话怎么说呢？就说你做这件，这个是很伟大的事情，你才要咨询的，对不对？当你要咨询的时候，你不问你的太太，那就表示你怎么样，跟他的关系可能不太好，或者是就会伤害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有一天他发觉了，怎么这么大的事情都没有跟我商量啊？有的丈夫去买一栋房子，就不告诉太太，哎，这就是我们住的房子。这个时候太太非常的生气，我们两个是在一起的啊，怎么可以呢？所以这个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彼此商量，不咨询的话，就会有问题，
也是一种彼此尊重的态度。
对，我下面就讲到，他会感到你爱他，你尊重他。
是是的，
对。但是的确有些妻子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他的确是不太懂， 但是你还是要跟他讲这个事情，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且他是你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而且二人已经成为一体，所以你一定要问你的太太，不管他懂不懂，但是我刚刚讲的，他有个直觉，他可以告诉你。这个女人的构造跟男人的构造不一样，男人呢做事的只能做一件事情，不能同时做三件事情，女人呢同时可以做三件事情，
是很厉害的
yeah, 所以呢他虽然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他的直觉很能够了解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
对对对，所以常常他能够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建议、或者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刚才张老师所说的他的感觉，就能够让这个男人呢、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抉择上呢再三的思考啊，能够更加的谨慎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对
呀。
那么也是不但是你要问太太，太太也要问丈夫啊。
对对，
这个双方面的，比如说我现在想买一部新车，这个是个抉择，对不对？那么我就不知道该买新车呢还是买二手车，因为二手车太便宜了，新车很贵，我就不能两难之间，我要问谁呢？这个一定要问丈夫的。
是是，
这个女的或者丈夫一定要问太太，两个人都列出来了，买新车有什么好处，买旧车有什么好处，然后比较一下，两个人就同时决定说好，我们还是买这个，这是两个人的想法是相同的，就是最好。
是是
是, 是, 是。那么下面呢就是说你刚刚讲的近前人啊，近前人包括什么样的近前人？包括了牧师、师母、传道、长职、领导者、年长的，这些都是近前人，应该是近前人。在这个诗篇三十七篇的三十到三十一节讲到这些义人是怎么样。
义人的口谈论智慧，他的舌头讲说公平，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
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因为神的律法在他心里，神的话在他们的心里，因为他们是牧长嘛，对不对？牧养你的，而且他舌头会讲出公平的话，他不会讨你的喜欢，他跟你也没有利害的关系。然后呢这里说义人的口是有智慧的，当然这是一般上我们要去问教会的这些人，不过这些人就是你刚刚讲的，你要注意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爱主的人，这个很重要。有的人做长老的他不一定爱主，
是
是不是、
嗯、
他也有利害的关系，比如说他要你投资他的公司，那这个他就是利害的关系了，他并不是以长职的身份来帮助你了。
对对对。
还有呢就是有经验的专家你需要问他们、有经验的他们曾经做过这个事情，那你就问他们。比如说你现在要请人来油漆这个房子，他的家曾经被一个人油漆过，这个房子油得非常的好，这个人已经有这个经验，已经游过这个房子了，那你就可以请他介绍一个油漆匠，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不是单单有经验的人，就是专家也要注意。比如说我是卖车的，你来找我说买哪一部车好啊，我一定告诉你说买我们公司的车 Toyota 最好是吧、这个要小心，他因为他是有偏见的，他不是正确的指引你。
那张老师，我们讲到这个、如何在财务的决策上寻求咨询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本来我们的用意是希望能够借助某些人的意见咨询他们给我们的一些建议等等，能够帮助我们更明智的更正确的在一些经济的一些决策上能够有正确的决定啊，有正确的选择。但是呢如果我们找错人了、找到一些有误导性的咨询的时候、那可能不仅仅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处理我们的财务问题、相反的可能因此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危机或者灾难。有这样的可能。
有有有、所以我们下一个节目呢我们就要谈论应该避免哪些有误导性的咨询。
啊， 这一点太重要了。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有他我满足，再也不缺乏。我最大的财富就是神，赐我宠你妻娘，美好中的美好，乐意与我同住，永远是我救主。我最大的保障就是神，我最大的心